好，好，我们260页这边。好，我们是那个前面介绍了哈，就是大乘呢，就是它的动机是基于一种理想，好，就是我们想要追求圆满，想要追求最清净，好，全知全能，但我们。好，有这种心情，那考察现实的人间哈，就是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啊，缘起大悲心。我们学着佛陀哈，这样无尽的悲愿，这个就是佛德的崇高深妙。我们是基于学习佛这种崇高的这种，好佛德的崇高来发心，他，就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这两个方面的悲愿齁，取入于大乘。那我们考察自己的根性齁，齁是怎么有三种德性齁，是发了菩提心以后应该要具备的，或以信愿入，或智或悲入齁。信愿、慈悲、智慧，这个是菩萨的三种德性啊。初学的发心取入，我们应该都是会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后那个讲义不是有个表吗？什么慈悲就是贪行人，智慧是嗔行人，信愿是痴行人嘛，对不对？其实我们总是会有贪嗔痴的性格嘛，但是把这样的性格转化一下，对不对？不就是变成了德性了吗？你比如说贪行人，贪行人容易发慈悲心啊，为什么呢？我们把这样的爱心推广到跟我们不相干的人，甚至推广到我们的仇人，那不就是慈悲门入吗？对不对？那嗔行人，如果我们嗔恨的是不合理的一切，不符合真理的一切，那不就是智慧门吗？那痴行人就是我们对于师长的教诲不加分别，那不就是痴行人的转化吗？所以我们的性格里面有缺点，但是也能够进化成这种菩提道的这个三德啦。我们性格有所偏，就是我们不可能贪嗔痴都很重嘛，一般都是会不是贪心多一点，就是痴或是那个嗔心多一点，都是会有所偏颇啊。那我们这样进取大乘的人呢，就会有所偏重。但是这边特别提到，就是有所偏重，但是不是偏废哦。就是我们在菩萨道的进取里面，都是要圆满这三德，欠缺一个就不成是大乘法了。是偏重而不是偏废。如果是偏废的话，那是会障碍进取于大乘齁。如果比如说你的智慧多一点，那会变成怎么样呢？你很容易堕入涅槃地，因为你悲心不足。这个不是在大乘经常常告诫这些大乘的学菩萨说齁，要视二乘，就是二乘的涅槃地齁为愿家，就是你千万不要堕落到那，那堕落到那他讲堕落，但不是我们这是站在佛的立场说的，站在大乘的立场说的齁。这是显处这样的齁。如果智慧多的人容易这样子。那如果慈悲只谈慈悲，那就是爱见大悲啊。泥菩萨过江，到时候自己都救不了自己，更何况是救别人呢，对不对？所以是偏重而不是偏废。我们就谈这三种德性，比如说重智慧的从智慧门入，那他就是怎么入呢？我们比如说经典上里面说，菩萨但分别诸经，读诵意念思维分别诸法，以求佛道以智慧光明自利，亦能利益众生。这种人就是智慧增上的菩萨，这个接近于声闻的法行人。我们说特别是我们说那个什么 比如说那个刚讲的那个弥勒菩萨，对不对？讲那个此有所不知，就有些事他知道，那为什么？因为他智慧广大。那智慧广大是怎么样？是从因地就分别诸经读诵意念哦。我们说菩萨那个学习的范围是包含了五明哎，就是佛是内那个佛法是内明嘛，内明的三藏就有很多嘛，更何况是这个世间的什么什么是啊声明啊啊那个什么一方明功巧明哇，这个都是非常广泛的智慧啊。像这种就是接近于声闻的法行人，好着重闻思修的自修化他，这个就属于智慧增上。那从悲门入的哈，这菩萨有两种哦，像经文说的两种，一种是有慈悲心多为众生呐，好，这像这一类就是属于从悲门入的菩萨，着重慈悲，这种慈悲的性格哈，就是不共二乘的。我们从过去不管是下士道或是中士道哦，总有一种怎么讲啊，那一种自利主义、功利主义啊，就是对自己有好处的自己才这样做。虽然都是善法，但是比起大乘来讲哦，就是没有那一种悲忌的情怀，都是以自己为考量的。那现在这种慈悲，对不对？就是把别人当自己，甚至别人重要过自己哦，这个就显出菩萨不共于二乘的地方。所以我们以前在学习三乘共法的时候，有一种叫法行人，有一种叫性行人，对不对？但是这边就有一个啊、什么悲增上的菩萨、哦、这个就是三乘圣道里面所没有的特有的菩萨风格。那众信愿的、哦、从众信愿门入、哦、就这个就是代表就是什么样啊、根性的呢？就是修学净土易行道的这些人哦，这就是属于这种性增上的菩萨。我感觉我们这个时代这一类的众生比较多哦，但是这种易行道哦，细讲起来恐怕各位也不觉得那个是易行道。你比如说观经吧，所以现在你听说哪个易行道的人修学观经啊？这些都是止观里面的那个境界。那我们说净土的学、哦、我们学习净土要读那个五经一论，对不对？往生论不是有五念门吗？对不对？各位有学习过吗？好、哦、我跟各位讲一下，就礼拜第一门是礼拜门，第二门赞叹门，第三作乐门，第四观察门，第五个是回向门。礼拜赞叹这个是我们常在做的，好、哦、我们就是五体投地礼拜发愿这样子齁，称赞如来。但是作愿就没有了。作愿是什么？一心专念必经往生安乐国土，可能各位觉得还做得到，对不对？但是后面解释这个一心专念是什么，这个是在定地里面作意，而且是只有这个意念，所有的齁、哦、比如说我还想要中个乐透，那这个愿离心不够，这个不叫一心专念哦，就是你要有这个我们说三乘圣道的质量，那个三乘共道，一心专念还要有定哎，当然这个是世亲菩萨的意见啊，但是我们说古德不是都叫我们依止这一部论吗？哦，那也不是说他的看法而已啊，这应该是整个大乘的共论啊。那云何观察呢？这个是智慧观察，观察什么东西？观察佛国净土的功德庄严，就是你要在定地里面把这些净土国土的这种种相貌要观察得上来。这个就是观经里面啊，观经还叫你从日轮开始观起，有没有？等到开幕闭幕如现在前，这个才叫观成就哎。到最后维系到要把就是把那个佛啊这个衣报庄严都观察得出来，所以这个不是，这个还叫易行道哎，对啊，这个叫易行道啊，这个对我们来讲都不是叫，这个在菩萨来讲是叫易行道，但是对我们来讲是很难嘛， 你看那个我们的那个慧远大师啊，他曾经两次在定地里面见到佛，哦，可见这都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那这个是信行人栽培的，哦，功德。当然第五门叫做回向，哦，就指的是大悲心，要那个，哦，我们说济世的悲愿，在你功德成就以后，要下化众生啊，哦，这个是，哦，这个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三德。这三德，哦，都是菩萨必须要具备的，哦，不，当然我们刚开始会有所偏重啊，哦哦，比如说重智慧、重慈悲、重信愿，但是到后来我们看这个五光，我们看这个信行人所修的这个一行道就好了，哦，他也要摄受智慧跟慈悲，啊，要不然，哦，你看第五个回向不就是大悲心，哦，普施一切吗？对不对？那你看那个止观，那就是一种智慧境界，哦，那念佛法门还有一个什么念佛的实相嘛，对不对？好，哦，这个就是跟般若法门就是一起的，哦，可见的，哦，不管你是哪一种性格，哦，你这样子取入大乘，到后来都会普及到圆满这三德，要不然它就不叫做大乘了，哦，然后呢，嗯，下一颂，或依声闻入，或天或人入，哦，这个也是，哦哦，考察就是进取的这个人呢，有的人呢是依着声闻而行入佛道的，这种人，哦，在过去我们说初期大乘，我们从无着菩萨或是龙树菩萨的经典里面介绍，大部分都是出家菩萨，这种，哦，都是依声闻行，哦，比如说我们刚举那个说菩萨干嘛学三十七道品啊，但是学三十七道品，哦，这件事看起来像小乘的行为，但是发大乘心的人来修学这种，就不能是，他就不是小乘根性的，将来还是会成佛的，成佛果的。有的人，哦，是依着声闻行入佛道，有的是依天行人入佛道，有的是依人行入佛道。这个依天行，哦，依我们先说依声闻行，刚刚讲这个初级大乘很多是这种根性的，哦，那还有一种就是像比如说法华经这些声闻的圣者，哦，他们都是先修二乘，哦，甚至已经得果了，然后才回心入，回小向大，哦，发菩提心取入大乘。有的，哦，是依天行入，依天行入的呢包括两种，一种是净土的行者，这个我们刚刚讲过的，哦，专心一意的求生天净土，哦，在净土这种适合我们说没有逆缘，没有这种违缘的地方，哦，渐修佛道，哦，比如说观经里面讲说上品立根早示发菩提心，读诵大乘解法空性，哦，所以一登净土不久能彻悟无生，哦，这个是都是上品上升，这个都是要发菩提心，哦，甚至还要解法空性，就是你具备大乘的共德啊，就是前面讲的那三德，哦，还有就是三种资粮，空正见啊，菩提心、大悲心，你都具足，这种是上品上升，这个在无量寿经里面有讲。那有一种是，哦，这种像这种就是依天行而取入大乘的，你会发现说，哦，虽然是一行道，对不对？但是我们下品中品我们就不谈了，啊，你谈到上品上升，哦，那不是跟大乘法是一样的吗？对不对？你大家对净土应该都是比较熟悉的嘛，哦，对不对？我们还有谁那个能够记得那个什么那个上品上升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啊？我们讲那个观无量寿经，对不对？他说上品上升要发三种心，一种叫自诚心，第二是身心嘛，第三者回向发愿心，对不对？自诚心，这个是什么是？哦， 这个其实在很多这三心在很多大乘的经论都有谈到，在那个维摩诘经讲的是执心、身心跟菩提心，它指的其实就是大乘的三个要素。哪三个要素呢？空正见、菩提愿还有大悲心。那换句话说，你想要上品上身的人，你就是修大乘法回向机了，对不对？好，执心就是正念真法如，这个维摩诘经讲的执心就是观经讲的自诚心。身心呢，乐极一切诸善行，这个就叫身心，那不就是菩提心吗？遍学一切法，此有所不知，此有所不能，此有所不净嘛，这个不就是身心吗？大悲心，欲拔一切众生苦，这个不就是我们讲的那种悲寂，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就是了嘛。所以整个大乘，如果我们说我们发心，像那个什么，依天乘行取入大乘，绝对是取入大乘啊。如果我们想要往生，而且是上品往生，那不就是你有这个愿很切，你不就是取入大乘了吗？因为你知道说你要上品上生，一定就是要这三心嘛，那就是整个大乘道啦，是不是这样？好，那还有一类依着天乘行取入大乘的，这个就是属于修密法的人。这个修密法就是需要修天色身。天色身怎么修呢？就是依金刚夜叉为本尊，这是依那个这个密法里面讲的本尊为观境啦，修成慈明仙人，然后修成慈明仙人就能够久住世间。我们在这个仙的这个环境里面，就能够有时间能够进去佛道。那好像密教的理论有是讲说，依着天色身这种殊胜的报身，才能够修成那个佛的这种圆满的智慧。这个都是用这个为用这个天行修仙的这个缘呢，来进取大乘。像如果你是像修密法的这种立根的人，就一定是菩提心相愿，大悲为根本，以方便而至究竟啊。一定是这样的。像依天乘行的这类的众生，我们讲异行道啦，都是很重瑜伽三昧，这是什么呢？就是定。你修这个法门其实是非常看重定的。你看那个像那个密法里面，比如说我们看中阿嘎的故事，中阿嘎大师的故事嘛，说密法先修什么升起次第，他见到本尊，然后就跟他请法，跟他对答。那我们看那个净土法门有一个叫波州三昧，对不对？也是佛现前，你可以跟他会为你开示大乘道，就是你在定地里面现出的佛身呢，是虽然是化身但是你能够问他，他能够跟你对答的。那你看那个我们在那个有一部经这样啊，楞伽经，对不对？说佛现前了，你能够跟他问答，对不对？那你进一步思维，佛没有来，我也没有去嘛，这是定心所现啊，一切世间皆如此，都是心所变现的，你就这样契入真如性，这样就是这样讲。可见的这个法门是非常依靠定的，这个就是天行依天乘行的取入大乘的特质。那前面这两个都很难嘛，依着声闻，你要有正得圣果。我们前面讲三乘共道，讲那个缘起，各位还记得吗？这个就是三乘共法最特别的地方，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大家还知道吗？为什么我是一个概念是假的？这个前面我们都讲过，这听起来很奇怪啊，但是你要落实身心去观察，因为它确实是这样。 那可见我们都活在妄见里面啊，我们能够洗除这种无明，对不对？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啊。好，那你看那个，好，再不然你就是像天秤行者，但是这种行者是看重定的，哦，定多难修啊，对不对？那我们还有一个希望，就是依人称行入，哦，而且这部论呢特别赞叹这一类的人，因为这个叫做直入，前面两个都叫回入，哦，直入就是怎么发菩提心，修十善行，不废人间圣行，哦，广修人间安国利人的正业，这个都是不是什么哦，天的事，也不是属于这种圣者的事情，而是根植于人哈，根植于一个人肯定道德的价值，肯定人伦的价值，我们就能够兴起这样的正业，我们这样也同样能够取入于佛道，这是这部论哈比较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序里面就有讲到，对不对？我们就比如说印老。他有评断过这个中科巴大师他的菩提道次第广啊次第菩提道次第广论或略论齁，他都是以无常念死为门齁，他认为这种是比较属于倾向于声闻行的这种行者齁，但是人有很多种嘛，一阳明阳百样人齁，进取于大乘的人当然有属于这一类的人，特别是像我们出家众齁，可能都是属于这一类根性人比较多，哦，但是依着人不废人间圣行，不废人间正业，也一样可以取入大乘，而且呢，这种人应该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主流，这个是属于印老这一部《成佛之道》论点比较特别的地方，哦，依人称而取入大乘。在大乘的外凡位齁，就是不废人间正业这一些，这个是在大乘的外凡位，就等于人间的君子啊，齁，像孔子啊这一类的善人跟贤人啊齁，如来的出世化导人间教化人类齁，都是开示悟入佛的知见，依人菩萨而向佛道齁，能够适应于时代的机感。这个适应时代机感在太虚大师那边就讲得很明白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圣道我们修不上去了。那你看那个异行道说这样子，好，在定地里面观察那个净土的殊胜依报庄严，这都容易吗？你看有多少人能修成啊？我看这个时代不容易，而且不是我这样讲，也不是太虚大师这样讲而已哦。早在这个我们以前有讲过吗？早在隋唐时代，这个智者大师就这样讲啊，对不对？他说末法那时候都叫自己叫末法时代，他说哈，最多不过未到地定，就是初禅以上根本就很难了。哦，就可见我们这个时代哈，要适应我们的机感，其实就是从这边不废人间正业哈，发菩提心。修十善行，培养就是一种大悲寂的这种悲怨，好，然后在事项上去行十善，去匡济天下，安国利人，这样也能够培养取入大乘的资粮，好，这是适应我们现代的机感啊，也是佛乘的根本坦道，而是植入的根本坦道，哦。我们说那个以前哈，这个在好像就是我们现代人去考察过去的这种资料哦，好像我们自己想出来。其实过去也有这种菩萨，你看那个阿含里面的那个弥勒菩萨，对不对？那个其他菩萨哦，不，其他的声闻不是有对这个弥勒菩萨有一种看法，说他不断烦恼嘛。对不对？说什么？不修禅定不断烦恼，那不修禅定不断烦恼，好像不太适应于过去的这种声闻行的这种僧团，对不对？但是佛这两句话是赞叹他，因为他是外现声闻，内密菩萨行。哦，可见得哈，像 取入我们说这个什么依着这个声闻行啊、哦、不断烦恼，对不对？那个弥勒菩萨不是属于这种的，不修禅定，他也不是属于这种依天乘行路的，那他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内密菩萨，依着人乘不，依着人乘行路，可能是这样啊。不过他是，好、哦，在这个小乘经典介绍他非常少，他是那些声闻行者所不知道的，哦，他是大乘根性的人，所以他那时候他佛受记，他呢他会往生到兜率内院，他就是下一尊成佛的，好、哦、这个弥勒尊者。好、哦，那讲义上还讲到太虚大师的判色，就是正法的时候，这个是太虚大师、哦、他考察我们佛教历史的发展、哦、他所判色的，我们这个佛教、哦、本来它就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风貌，在正法的时期、哦、这些人就像法华经一样，他是先修声闻行，然后才回小向大、哦、都是在正法时代都是依着声闻行而进入大乘，相法时期呢多是依天乘行而入大乘，像相法时期就是在婆罗门教、哦、这种兴盛的这种年代啊，那传出的教法就有很多很像祭祀的这些行为，那其实这些行为都摄、哦、化到佛法里面，就是一个特殊的异行道。末法时期呢多依人乘而进入大乘，那我们现在是什么时候？就是末法嘛、哦、但是不是说这个是最、哦、最在本论里面还最赞叹这一种依人乘行而取入，都给他一个非常高的肯定啊，因为他就是属于直入、哦、而且能够发挥什么菩萨这种不共二乘的这种特质，就是什么大悲为上首、哦、我们在那个很多经论里面都称赞这个大悲，因为他就是菩提心的母亲，你没有这一种、哦、悲寂的情怀，你很难够能够是一个大乘行者，后面的大行更谈不上了。好、哦，这个是或依声闻入，或天或人入哈、哦。取入大乘者，直入或回入，相应诸教法，实说方便说。好、哦，这个就是总结我们教法取入大乘的教法，就是有这几类。取入大乘的教法哈、哦，就是分作直入跟回入这两类。直入是像直接的去入于大乘道，回入哈、哦。就是先修别种道，然后后来才回小向大，回心转意吧、哦、取入于大乘道、哦、二乘回小向大，像在法华经里面开权显示啊、哦、就是告诉我们、哦、佛弟子说过去介绍的二乘的法门都是化成啊，其实是究竟要开示让你悟入佛的知见的、哦、直入或回入的相应教法、哦，这是差别在他全说、哦、就是方便说或是实说啦。但我们又回到法华经那个问题，为什么佛不直接的就跟你讲大乘道就好了呢？为什么呢？佛说这个是方便说，那为什么方便说？方便说有一种适应时代的意义，如果不是方便的诱导教化，我们还记得法华经那个故事吗？就是三界火灾啊，然后那个佛要先骗你出来，对不对？然后说跟你说有什么车，就引你出来嘛齁。但是这就是方便，因为你没有这个方便，头一步都谈不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事情啊齁、哦、在啊、我们说切合时代这个意义上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哦、我们如果说你没有方便的诱惑、哦、你根本连佛道都谈不上，那还谈什么？就取高和寡，没有，就是等于是没有这个方便，佛法也不能留步于世间啊，对不 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应时所机，当时候佛示现的这个时代是在沙门文化哦非常盛行的时代，沙门有一种理论就是解脱。过去的婆罗门是说只有婆罗门能够升天国嘛齁，但是沙门的思想，六师外道，他们创造一种轮回说，齁，就是人不是说死了以后到天上，或是说一生种就是除了婆罗门以外齁都不会轮回，死了就尘归尘土归土，齁，只有婆罗门能够升到天上，那他说不是，就是每个人都会轮回，而且齁就是有六道吧齁。啊，还有一种就是超越轮回，这个就叫解脱。佛陀示现的示现八项成道，就是在这种文化里面示现的，解脱为上首，所以你能够带给这个世间的，也就要适应这个世间的文化，所以当时候就是多数都是用全方便说的方式介绍你一个解脱道，但是也把那个大乘的意涵也都藏在这个教法里面了。比如说我们说佛自己讲自己的本身，对不对？还有很多这个三乘共道里面讲的这个智慧，也是大乘人必须要知道而且要学习，只是我们更进一步把这个无我的观察普遍到一切，我们说大乘是广泛的观察一切法皆空，对不对？大乘经处处这样讲。如果当时候如果佛没有这样善巧的方便诱化这些人不可能进入佛道，那接下来佛教也不可能存留世间嘛，对不对？因为当时人都不相信的话，你还谈得上留步于世间吗？所以方便说是值得尊重的，不是说方便我们就必须舍弃啊。大乘的方便说适应于厌患生死的二乘根性，这种厌患生死我们刚刚讲就是当时候沙门文化就是这样，寻求一种人世间的解脱，解脱那个婆罗门的毒害也是啊，重要是解脱生死的过患，能够但是这种二乘的根性对大乘道来讲还是有一点障碍的。那佛又说一种殊胜的义方便，如果我们都进取这样对不对，说都入五蕴涅槃，而且呢自就是等于寻求独善其身啊，这个对于佛道是有障碍的。那佛除了这种根性以外，另外开的义方便跟圣方便，就是以净乐国土净乐的色身的法门来教导，这个是就是以欲勾牵后令佛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以天行路的这种以乐得乐的法门我们想这种说是义方便啊圣方便确实也是义方便也是圣方便这是说出来多么吸引人啊，我们多希望说在没有违缘的情况下这么殊胜的环境能够比如说往生极乐净土，我们就不担心退堕，因为没有违缘啊，对不对？那是最好的学习环境，对不对？光说一点就是我们不用找工作，那不就是所有的时间都可以用来学习佛法吗？就是这样，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候我们处于这种人世间，对不对？吃饭就是个问题，那天国不需要担心这个，那不就是很殊胜的方便吗？而且呢你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就是佛啊亲自教导你，我们不是依靠的这种我们说这个白纸黑字看起来就是单调呆板了一点而且还要自己花脑筋去 去揣摩这个好、哦、我们说这句话的意思。那如果你有一个佛陀的身教、哦、这是最殊胜不过的、哦、他可以给你一个殊胜的法门，你就可以依止 他的教授，你就能够得到很多的好处啊。如果能进修哈，进乐色身，也可以依此天色身修身智慧，这种是属于密法的，都是属于这种法门的哈。有这种特殊的方便，说什么修气脉明点，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哦，这个很像这种气功，所以。佛出世哈，出世人间教化人类哈，最特别的地方哈，我们说除了这些意方便，或是这些回入的这些身方便呐哈，主要是依人称而向于佛道，就是即人成佛啊。为了适应世间，所以不得不施设三方便哈，为厌苦的根性说。依声闻行而回入大乘，这个大部分这些人都是智慧增上，着重于智力的哦，相当于声闻乘的，我们说法行人，哦，各位还记得吗？哦，这种，所以说哦，智慧增上你要小心一点，就是容易什么悲心不足，然后呢就走向独善其身。这个我们过去有讲到哦，说这个连八地，就是比较钝根的八地菩萨都有这个问题，好、哦，他会哈弃、哦、入于真实，就弃入于涅槃哈、哦，在他那个哦深广的智，就是安住不动于那个真如的智慧，他就是安住在那里，然后佛会来劝化他说。哎，那个佛的功德你都还没有，你不能够入于涅槃。这个时候他才发心出来进去、哦、所以才有九地十地这样子、哦、这个以后我们十地会再讲到、哦智慧真上的人都是偏重于智力，或为欲乐根基的人、哦、这个喜欢殊胜无欲，我们看天国不就是这种殊胜的无欲吗？像这种根基呢，佛就依天乘天行而说哈、哦，取欲大乘的教说。好、哦，刚刚我们有解释过了。如果我们哈、哦、没有圆满的学习念佛法门，我们就会认为好像只要持名啊，哦，只要或是说你修密法，只要持咒就好。其实这一些易行道的法门，到了你说它的上品上身好了，都是跟整个大乘道是衔接在一起的。好、哦，只要我们学习，我们就如果我们得少为足的话，哈、哦，那就没话讲嘛。但是我们如果深究其理的话，确实啊，这些法门，你说到最后不是跟整个大乘的法门讲的是一样的吗？可见得它就是一种殊胜的易方便。对于这一类的人都、哦、适合的根性都是属于信愿真上，而是注重他力的、哦、这个在时代的意义上、哦、我们说为什么印老他是或还有太虚大师他是推广这种即人成佛，一方面是适应时代嘛、哦、我们的根性，因为我们不容易，前面那两类我们不容易做到，还有啊，就算你要现在去做这两件事情哦，你看你修小乘，人家会笑你嘛，说自私自利，好、哦、要小法者，好、哦、就是会讥嫌你。那你修这个信愿真上，你每天就是念佛拜佛哈、哦，在现代我们说现代这种科学观点里面，会觉得你这个人有点迷信，是不是这样？像我们那个基督教也是这样啊，信我者得永生。因为太重视他力了，如果我们这个易行道没有追究到后面哦，你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子。那唯有从人间的正行，比如说我们做很多匡济，做很多慈善事业好了，哦，当然后面不是说慈善事业就等于大乘法，这个不是这样子。 而是能够以此为门进取于大乘啊。好，这个就是直入，而且是实说的方便，都是以大悲心为主。好，那说的前面这两个是佛施舍的一方便。好，好，我们看众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出以习成性，次依性，性成习，以是待修习，一切皆成佛。好，这个就是《法华经》的立场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哈。这个是大乘最重要的教说，像那个瑜伽师利润他就不这样讲，他认为哈，有一种人是断三根，是三乘种性都没有，还有一种人是绝对是二乘的种性啊。这种种性怎么来的？他告诉你法尔如是，就是久远劫来哈辗转哎，法尔哎，他的意思就是法尔如是啊，就是这个种性呢就是这样子，久远劫就在你的心里面，哦，他本来就是生来就是这样子的，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哦，有些人就注定是要证声闻果，就算他修了六度万恨哦一样，他还是要取入涅槃。不是取入于小乘的涅槃，最后还是证得小乘果。有一种人哦，就是大乘人啊，你现在看他没有什么，但是他在他的那个阿赖耶识里面哦，就有那种菩提种子，有一天他注定要成佛了。像这种就是绝对的三乘说。那我们大乘哦，本论的立场呢，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好，什么是佛性呢？第一个是佛的体性，好，就像有一个譬喻，就像在矿石里面，好，我们说黄石中有金性，白石中有银性一样，就是这种性质是根植于你生命的主体啊，本来这个就是你的一部分，好，虽然矿本来是很杂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去除杂质哦，这种金性银性就显出来了。那我们只要去除烦恼，你的佛性就不是彰显了吗？对不对？这个就像是矿物里面哦，这个黄石里面有金性，白石里面有银性一样，哦，就是佛的体性人人都有。虽然现在看起来很不一样，但是在不一样里面，在平凡染污里面有那个不染污不平凡的东西，好，这个就是佛的体性。那第二个呢是成佛的可能性，好，这个就不是以本体论为主啊。前面第一个讲的就是一种本体论，好，就像我们儒家谈的性善性恶一样，人还没有接受教化，他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说我们现在迷惑在三界里面，那我们的本质应该是就是不迷惑的嘛，那就是一种本体论。那第二个就是成佛的可能性哦，就不是本体论的立场啊，就是属于中观学者哦，或是本论的立场，都是比较站在第二种。成佛的，我们说众生皆有佛性，是众生皆有成佛的可能性，好，而不是说你本来是佛，好，后来迷糊了，奇怪，佛怎么会后来迷糊呢？好，这个就是在这种佛性本有哈，或是佛性的本体论，这种理论非常难自圆其说的地方就在这里。但自圆其说难哈，不是说不能讲啊，只是讲出来可能有些人没有办法接受，但是他也有一套说法去讲这个。好，那我们今天九点呢，到点呢，我们就先上到这里为。好，我们先回向。